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云吉兄。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交通西西家王的祷告之二，上次我们讲了他的第一次，他的祷告看到亚述大军啊包围他们啊，这个西西家王好像笼中的鸟啊，被关在笼子里面。结果西西家王把亚述王所派来的使者把他的信带到神的殿里面啊，祷告啊，求天上的神来看这件事情，这些外邦人在侮辱你的名，亵渎你的名，他把我们的国家要灭掉了，求你来拯救，而且让列邦能够认识到这位神是天下独一的神。他在里面祷告，结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啊，一个使者杀了亚述大军185000人，一夜之间遍地都是尸首。而且神也预言这个西拿基利王啊，他回去的时候他要被杀。结果这个亚述王狼狈逃回尼尼微，回到他的神的殿里面去祷告的时候被他的两个儿子所杀。所以西西家王那次的祷告，我把它简单的讲一讲啊，就是讲到这位神是坐在厄基洛伯身上，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简单的讲啊，而且他是创造天地的神啊，而且他是一个 living God， 是一个活神，是一个真神。而且最重要的，他是一个独一的神啊。所以西拿基利啊，心高气傲，以为他的神会帮助他，这个神还是不能够帮助他啊。只有唯一的神啊，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神啊。所以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是活神，他也是独一的神啊。让我们记住这三点啊，创造天地的神，他是活神，他是唯独一的神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记起来，我们要祷告我们创造天地的神，我们的神是活神，是独一的神，我们的神因他的名，他要来，必定要来拯救我们。愿神赐福给你。好，请大家记住这三点啊，记住三点。第一个是什么神啊？创造天地的神。第二个神是什么？活神。第三个，独一的神。好，请大家站起来，跟你旁边的朋友问安啊，把这个祝福给他们。
求神愿神拯救我，神赐福给他们。
哦，记住了，第一个是什么神？创造的神，主人。第二个是什么神？活神。第三个，独一的神。好，记住了啊。 而且他是我们的神啊，他因他的名，他要必定要来拯救我们啊。好，我们今天看他第二个祷告啊，经历了一次扭转国家命运的祷告，接下来一个病危通知到他的身上，快死了。哦，我们一起来念。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增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子孙脱离亚述王的手。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好的。
以赛亚
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还需要往后退10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真是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是那独一的真神，你是那有恩典、有怜悯、有能够医治的神。主啊，你当初怎样的医治了西西家？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一切在灵里面或者身体里面有疾病的，是吧，都能够向你祷告，向你祈求。真是求主你在天上也垂听，也来看我们的心。主，让我们都能够得到你自己丰盛的恩典，扭转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是什么？无花果树啊，这个树上结了果子，这个是切开来的无花果啊。无花果也就是预表以色列这个名啊，所以在圣经上里面很多讲的是葡萄树、是无花果树、是橄榄树啊，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啊。这个子很多啊，也就在讲他的丰盛。这个是什么？无花果饼啊，无花果饼啊，这个配的这个咖啡还是茶啊，在那喝啊，看起来非常美味啊，大家可以试着做一做。所以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主要我们可以看西西家他在病危里面他怎么祷告啊，然后我们看 耶和华神他怎么样的回应这个祷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无花果饼，无花果饼，来看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祷告的功课。好，西西家王他在病危的时候，他朝哪里祷告？刚才陈玉才弟兄讲了，是什么祷告啊？朝墙祷告啊！他为什么要朝墙祷告？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处罚孩子的时候是怎么样？面壁思过。那西西家王，他是在面壁思过吗？他转脸朝墙，他这个得了这个疮，这个疮要他的命啊，要他的命。所以神派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跟他讲，日子不多啦。他这时候才几岁？他25岁登基，做了14年的王，是几岁啊？39岁，正是壮年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病危通知，你不能活了，你写你的遗嘱啊，交代后事，准备了。这个西西家王听了很难过，非常难过，我就这样要走了吗？我们也都有一天要走，准备好了没有？西西家王他就转脸朝墙，转脸朝墙，他那个脚啊，长了这个疮，毒疮，啊，长在哪里？圣经上没有讲，啊，这个疮很疼痛啊，这种是一种毛囊炎啊。这个是从你毛细孔里面细菌跑进去了，会肿起来啊，会肿起来，非常非常的痛啊，而且这是一个毒疮，非常非常的已经无药可治啊。所以西西家王面转脸朝墙，他为什么要找脸朝墙？因为在王上第八章所罗门王的祷告里面，就说啊，向此处祷告的我的百姓向此处祷告，求你在宝座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这是当初所罗门王献殿时候他的祷告。我想西西家王记住了，他不是随便朝一个墙向墙去面壁思过，不是，他有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要朝着圣殿去祷告。这是神所你要我们所应许的，所以他听了啊，他也记住了所罗门王当初献殿时的祷告，所以他必须把他的人生的方向要转到圣殿。这是他第一个 啊。他祷告的内容很简单，很简单。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啊，就是那么简单，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啊，我的心完完全全的啊，是诚诚实实的在做你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啊，而且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第一个他讲到纪念啊，纪念 remember， 这个纪念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啊，第一个强盗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啊。那另外一个强盗怎么说啊？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所当受的，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啊？然后他说，对主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结果主耶稣说啊，今夜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马上就应许他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些东西能够让神能够纪念我们，拿出什么东西来给神，让他能够纪念我。西西家确实是一个好王，确实是一个好王啊，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铜蛇，他做到了，他有东西给神看，这是我所做的。我们擘饼，主耶稣讲了几次要纪念我啊，讲了几次啊，讲了两次，这是我的身体啊，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另外他的宝血也是讲同样的话，你们要纪念我。所以这个是很值得神纪念的事情。所以擘饼请大家看重，你来这里擘饼，神说要我们纪念他，我们做到了，我将来可以跟主说我有来纪念你，不然你什么东西，你讲你什么东西可以值得纪念呢啊。这个是主所看重的，这个擘饼啊，所以真是让我们有一点东西能够让神值得来纪念啊，纪念我们啊。所以说要不但有纪念，然后要存完全的心啊，按诚实行事啊，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话去做。这一个话是什么话？是大卫之约，是大卫之约，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怎么说？他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行在我面前啊，就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啊。西西家王做到了啊，他效法大卫一切所行的，所以神这个王是一个好王，神所喜悦的啊。而且也做了神眼中为善的事情啊，我已经完成了啊 ，have done 啊。那很多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这些王里面啊，哪一些王啊，最后这些记录都有一个结论啊，这个王 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还是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最恶的事是什么？最恶的事，偶像是神所最厌恶的事情啊，拜偶像啊，还有就是不听神的话啊。西西家王都做到了啊。然后他祷告完了，他就痛哭了，他就痛哭。这个痛哭啊，在圣经里面用两个字来形容啊，非常非常的苦，非常非常的痛悔，在神的面前，这个痛哭啊，非常非常的等于是掏心掏肺的向神说话啊，向神悔改。耶和华他就要看了这个事情啊，他就有一些回应啊。他怎么回应呢？本来以赛亚讲完了宣告这个死刑之后啊，宣告这个病危，你准备后事了，宣告完之后就走了。走了，结果走到哪里啊？他这个王宫里面还没有全部走出去啊，走到一半，走到中院的时候，神跟他讲话了。为什么神没有立刻讲话？为什么以赛亚走到一半神才讲话？跟我们买东西一样啊，你去那个去国内也好，去买东西要讨价还价啊，讨价还价啊，要杀价，杀的价钱出去了，你就走了，结果呢，那个卖商品的说。来呀，愿意卖了，啊，他的心转回来了啊，我少赚一点我也卖掉。以赛亚呢，走到一半，神跟他讲，回头。为什么神叫他回头？神的心被以赛亚的祷告打动了。打动神的心了，好吧，看你那么有悔改，那么有诚心，我叫以赛亚回去啊。所以耶和华就回去了啊，不是这个以赛亚就回头了。西西家祷告的简简单单的几句啊，求你纪念我啊，让你我在你面前存了完全的心啊，按诚实行事啊，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就三件事情。神给他了多少？第一个，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为什么要讲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耶和华说就好了，耶和华你主大卫，为什么？因为我跟大卫立了约，要保守以色列这个国，要祝福以色列这个民，让他的国位能够直到永永远远，只要他的子孙遵行我的话。神想起来了，这没有忘掉，我跟大卫有这个约，所以神就说，耶和华你主大 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我是守约的神，我讲了要算。我听见了你的祷告，我听见了你的祷告。所以这个神是会听我们说话、听我们祷告的神。我看见了你的眼泪，我看见了你的眼泪，在那痛哭。这个是什么神？有怜悯的神啊，这是一个有怜悯的神。在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这里说，你们的眼泪啊都装在皮带里面啊，都系在册上。眼泪装在皮带里面，这个眼泪有什么好装在皮带里面的？就是一些盐水而已啊，不一样。这个眼泪神看了非常的宝贵，装在一个皮带里面，他要收藏起来，是一个收藏品。为什么值得收藏？因为宝贵我才要收藏，因为宝贵我才要纪念。所以这一颗一颗的眼泪不是白流的，这一颗一颗的眼泪跟钻石一样。你钻石宝贵啊，世界上钻石一颗一颗的钻石，一颗一克拉一克拉的，那不得了啊。我们这个眼泪就是一克拉一克拉的钻石，神拿一个皮带子收起来，而且要登记，要记账啊，要记下来的，都记在册子里面。西西家王他的眼泪被神所纪念啊，所以我们只要忧心痛悔，在神的面前悔改流泪啊。我们在家里有幸福小组啊，幸福小组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常常的有感动，会流泪啊。特别是靖宇的母亲啊，靖宇的母亲啊，杨靖元姊妹的母亲啊，赵友红姊妹啊，在做见证的时候流泪啊，流泪啊。我们周超啊，还也愿意信主，也决志了做见证啊，流泪啊。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流泪啊，不是莫名其妙，你平常你不会哭的，你做见证的时候你哭了，神要纪念，有价值的一克拉一克拉的眼泪有价值，神纪念。我必医治你，也就是说我是医治的神，我是医治的神。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告诉你第三天你可以去，啊，之前不能去。之前为什么不能去？我推想，因为行动不便了，因为行动不便。这个毒疮长在哪里啊？可能长在脚底，他没有办法去，他没有办法到店里去，去店里面干什么？他去店里干什么？还愿，他要去感谢神了啊！可是，当这个无花果饼放在他的窗口上，可能总就消了。总就消了，可是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好，他还走不动路，他还是没有办法行走。可是他眼看着这个疮，这个肿消掉了。那可是你说第三天啊， 你说第三天啊，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啊。那所以后来他就说啊，你要给我一个确据啊。所以这个神已经告诉他，你第三天可以上到殿里面去。我必增加你15年的寿数。为什么不是5年？为什么不是10年？为什么15年？我自己在想，他有神值得纪念的地方。他有什么地方可以值得纪念？在带下30章那里啊，他们原来要在正月守月节，结果这个祭司不够啊，这个祭司不够，而且很多人又没有回来，祭司还要训练，还要洁净，没有办法。结果他们这个月节就没有办法举行，就说那我们延到2月份啊，本来是正月14啊，这现在要延了，延期。好，这个不合圣经哎，不合神的教导。明明是正月，你要为什么你要到2月？结果他们也是有理由啊，这个我们实在筹备不及啊，我们延展到2月14号，好吧，2月14号，神也赦免他们啊。就2月14号啊，他们这些人也到齐了，祭司也准备好了，西西家献了公牛1000只啊，羊7000只，众首领同样的献1000只羊，1000只牛，10000只羊，天天在那里颂赞、赞美、认罪，大有喜乐。这是从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子的喜乐过的。祭司为百姓们祷告啊，他们的祷告蒙神垂听啊，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一个礼拜不够，我们再延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守着除酵节啊，大家欢喜得不得了。神在天上也是高兴啊，也是高兴啊，就跟我们波饼一样，神在天上也是高兴啊，啊，纪念他啊，悔改。那为什么15年？以色列人不相信神，不相信神，派了探子到迦南美地去40天，回来之后报噩耗，说不可能，不可能，他们都是巨人，比姚明还高的巨人，我们打不过他，我们在他眼睛底下像蚱蜢一样，只有2个人啊，加勒跟约书亚说可以。神这因着他们不信，40天，我给你40年在旷野里。哎，这个做好事了啊！14天，那一日抵一年，就15年，神还是把他更丰盛的恩典，还超过14年，我给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刚才他增加15年的寿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啊，他也是赐生命的神。那这里他说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他是拯救的神，还要拯救我们。啊，同时我要为自己 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要保护这城。啊，大卫为神要为神建殿，神没有给他建，所罗门完成了这个事情，可是大卫有这个心愿啊，所以神一直纪念他，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大卫，为了大卫，我要保护这城啊，因为这个城是奉我的名在那里建造的，我也在那个里面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而且是要保护我们的神。所以后来耶和华就开始医治他啊，拿一个无花果啊，叫这个跟以赛亚就说，好，你们拿一个无花果饼来放在这个窗上啊啊，所以他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所以这个窗是一个毒窗啊，这个毒窗在圣经里面讲过几次，在摩西的时候，摩西向这个法老王跟他讲，你放我的民出去，好让他们来敬拜我，法老王不准。摩西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其中有一个神迹就是第六个神迹，叫做疮灾。这个疮灾，他把炉灰啊撒在天空，啊，这个灰落下来啊，落在人的身上就起泡了啊，化脓了啊，痛了。这个灾，连行法术的这些埃及人行法术的王啊，还有牲畜，无一幸免。全部都得了这个毒疮，全身都是啊。另外就是约伯啊，约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疮是哪里来的？这个疮是从撒旦来的，因为约伯行为正直啊，撒旦说你让我来试试他看啊，看他到底是不是信靠你，让他头顶长疮，一直长到脚底。还有一个，就是在生命记二十八章，生命记是所有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所谓生命，就是重复，我再告诉你，这是非常重要的。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一章就是二十八章，为什么那么重要？他讲了十二个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你做什么事情都蒙福，因为你听我的话，你就蒙福。你若是不听我的话，所有的灾难都来，同样的有这个疮灾，降在埃及人身上的灾也会来到你的身上，是一个咒诅。所以让我们啊遵循神的话，不要让这个神的祝福来到我们的身上，不要让这个咒诅来到我们的身上。西西家王病愈啊，他好了，可是还没有完全的好啊，他要求一个兆头啊，求一个兆头啊，第一个兆头第三日要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我知道你医治了我，可是我怎么，你说第三天要让我去耶和华的殿，我能去吗？你行不行？给我一个神迹，给我一个善，给我看一看啊！所以主耶稣也是第三日复活啊，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啊，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西西家也有一个盼望，第三天我要到神的殿里面去。好， 神立刻跟以赛亚说了，啊，好，你要我给你一个兆头，你要日影向前十度啊，还是向后十度？向前十度。西西家王说，向前简单啊，向后难，向后难。顺水推舟容易，逆水行舟困难。这是道理啊！你要时间倒流是非常困难的，你要生命逆转更是困难啊！要我们罪恶的生命变成圣洁的生命，难呐、啊！我选择难的啊！神出题目啊，给西西家王选，西西家王选一条困难的问题。他要往后退十度，我才相信啊。结果呢，这个日晷啊，时光倒流，倒退了十度啊。这个十，也就是人的五个手指头啊，啊，十，人的完全数字，十全十美，我就让你倒十度。所以这个神要可以让我们生命完完全全的回转啊，他完完全全的救恩啊。在新约里面有讲无花果树的比喻啊，有讲了两个比喻啊，哦，一个是比喻，一个是真实的事情。第一个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啊，我们一起来念。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啊，所以这个加利利人的血可能是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和罗马兵可能有什么冲突啊，所以有一些人被杀了，他们正在祭祀的时候，这个血啊，人的血都跑到祭物里面去了啊，这应该是牲畜的血啊，所以这些人可能被罗马兵处决掉了。那、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些人怎么死了？主耶稣说，他们若不悔改啊，都要如此，不是他们更有罪啊？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希罗亚楼的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汶川大地震死了多少人？这些人是不是犯了罪了？主耶稣说：“不是的，不是的。你以为这些人比这些人更有罪吗？这些人不小心被楼塌了，被压死了，他们更有罪吗？不是的。我们再来念。”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我把它砍了，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把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希罗亚楼倒塌啊，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罪啊，而且是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啊。这边就说了，可用比喻说，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哪里啊？葡萄园里，怎么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怎么搞的？那就是一棵 一棵无花果树，那葡萄园就是种葡萄嘛，做美酒啊，哎，怎么来了一棵葡萄，这个无花果树种在葡萄园里去了？因为我特别特别的爱这一棵无花果树，我特别的专爱这棵无花果树，我要它长得好，可是它不争气啊，它不长，三年不长，白占地图。结果这个管园的说：“主人，主人，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啊，我再已经虽然三年不长，再给他一个机会，我把他旁边掘开来，我把他粪浇下去，让他营养好一点，能够长起来。长不出来再砍，好不好啊？”这个管园的有怜悯的心，也就是我们的主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怜悯我们，他怜悯我们，给我们机会。这个粪不好闻呐、啊，这个十字架不好背啊，所以就是要我们。要学习十字架的功课，能够结出果子来。如果不结果子，砍掉。啊，这个神在那边，这个主耶稣在那边为我们求情。所以人人都有罪，若不悔改，都要灭亡。不要只有外表无花果树，没有生命的果子。只有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圣经上第一次讲到在哪里啊？亚当夏娃不好意思见神啊，他们看到自己赤身肉体，很羞耻，拿无花果树盖起来，把自己盖起来，这个是一个。羞耻啊，羞耻，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是一个羞耻的。好，第二个，第一个是你要被砍了，你要注意哦啊，你这个无花果树再也不结果子就要被砍啊。然后这一个我们再来看。路旁被咒诅的无花果树，在马可福音11章12到14节，还有20到24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们的门徒也听见了。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啊，这个伯大尼啊，上回，杨建东弟兄也讲这个伯大尼啊，这个耶稣很孤单啊，很孤独。这个伯大尼是什么意思？伯大尼是无花果树之家，啊，伯大尼叫无花果树之家，有东西吃啊，有无花果树可以吃啊，有无花果饼可以吃。他出来了，找不到东西，看见一棵树，树上有叶子，啊，没有找不到什么，只有叶子，啊，但是后面就说。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啊，这个无花果树一年两收，啊，所以你第一收还没有完的时候，啊，第二次啊，另一季又开始了，所以这个无花果树啊，常常都会有果子在那边。那这个时候找不到果子，就是连青的无花果树都没有。还没有变紫啊，变紫了可以吃， 那主耶稣肚子饿了，我看看有没有找一点，就是轻的，我让我来尝尝吧，连轻的都没有，啊，所以就咒诅他，啊，就咒诅他，没有人吃你的果子。所以第二天，这个无花果树啊，连根都枯干了，枯到根里面去了。所以我们来念啊，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主耶稣答非所问，答非所问。为什么答非所问？彼得说：“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主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信服神，不搭嘎的啊，两个事情没有关系啊。重点是，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你们要祷告祈求啊，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就得着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到底是路被咒诅的无花果树啊，还是要被砍下的啊，还是要被咒诅的啊？若是不悔改，很可能会被砍掉，要是不悔改，很可能要被咒诅啊。所以主耶稣讲这个话，也就是教导门徒，我们是有祷告的权柄，我们要有祷告的权柄。所以因着主耶稣有这个祷告的权柄，咒诅无花果树，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都很惊讶，你哪里来的权柄可以做这种事情啊？可是这就是神要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权柄啊。好，我们总结一下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祷告的功课啊。我们要祷告的方向是什么？祷告的方向要转脸朝墙，要转脸向着神，我们的心要向着神啊，因为他有慈爱怜悯，他是信实的神。我们祷告的内容不敢像西西家一样啊，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我们只要求神不要纪念我的罪，赦免我的罪，赦免我不完全的心，我不按你的话行事，我做你眼中看为恶的事，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主就要赦免了。纪念我，纪念我，跟西西家王一样，纪念我，纪念我，让我有完全的心，让我按你的话能够行事啊，让我所做的在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啊，也让我们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啊，我们的心里面要痛哭啊，不是撕裂我们的衣服，要撕裂我们的心肠。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啊，能够扭转我们的生命，要成为结福音果子的人，我们要结出无花果树来啊。这个无花果树从无花果里面啊，这西西家得医治的是一个无花果树的病，这个病可以医治，医治这个毒疮。所以神丰盛的恩典能够遮盖 我们这个毒疮啊，要死的疮被他医治。你要有这个无花果饼，你怎么来这个饼？你要先结果子，你才能做成饼。我们怎么去结果子？第一个，自己，我自己怎么结果子啊？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要结果子出来啊！圣灵的果子，圣灵九果啊。另外，要结出福音的果子来，你要结出无花果树来，你要结出果子来，结福音的果子。我们幸福小组，你做了六次，总共八次，还有两次。这个周超弟兄、雪婷姊妹，他们也愿意接受主，也愿意受浸。啊，那我很担心的，就是后继无人，我怎么办呢？这一期要做完了，马上还有两周要完了。后面就是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啊，要祷告啊。八周的时间，两个月啊，摩门教两年当兵啊，我们当两个月的兵啊，当两个月的兵做八次啊，你不用担心，这些材料都有。这些后援会有人会支持你，没有问题啊。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要去找你传福音的对象，要把人找出来。哪一些人还没有得救，没有得救，他们将来就是要下到阴间里去的，我们忍心吗？好，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借着西西家王的祷告，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也是医治的神，你是有怜悯的神，你也是听祷告的神，你把我们的眼泪都放在皮带里面，看为珍宝。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看见西西家王的毒疮能够得到医治，乃是因着你的恩典。也让我们都成为无花果树的果子，能够结出果子来，能够做成无花果的饼，能够成为人的祝福。不然我们都要被砍掉，不然我们都要被咒诅。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让我们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来，让你能够得到享受，让你能够得到荣耀。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